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一章对我们的小组和我们的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以弗所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来，大家一起来。
我为主被囚的劝人，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耐心互相宽容，用柔和心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信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再读一遍，把它背下来。这段圣经非要背，这是圣经里最重要的圣经啊。这种最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啊。这样呢就必须背，你把它背下来啊，你就什么时候讲起来就再默想一遍啊。这是因为重要的真理，它引导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侍奉，引导我们的工作啊。好，我们再来读一遍。来，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真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以弗所第三章说到神旨意的奥秘，第三章特别讲神的奥秘啊。这奥秘呢又分两部分啊，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天上，一部分是地上啊。所以在地上的各家，在天上的全家，这个就是奥秘了。这都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见啊，我们也不懂，但是神借着圣灵就启示保罗，保罗就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在地上教会要分成各地方的教会啊，比如墨尔本就有好多的教会，墨尔本又分了好多的街，好多的区， 有的教会以区做它的名字，有的教会以街做它的名字。像我们教会是以什么做名字？
区
啊，
区。
我们是什么教会？
区啊，区教会。
区
啊，一个街，我们的街道啊，就是我们教会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这条街就有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呢，就叫地上的各家。所有教会都是这样分布的，啊，地上的各家，以地方的名字做他教会的名字，那么教会就在那个地方，这叫地方教会。当然也有非地方教会，啊，像浸信会，他不以教会地方的名字做名字，他以他是受洗洗礼要浸到水里去，以这个做名字。而路德会啊，卫斯理会啊，许多的教会啊，他又以他那个特别的，像卫斯理会是因为英国剑桥有三个非常有名的基督徒，其中有个叫卫斯理啊，所以卫斯理呢，他讲一套，结果他们就根据他所讲的这一套成立一个卫斯理会。路德呢，马丁路德从天主教出来啊，他有一个特别的见证，就以他做路德会，啊，这个是，啊，叫，比如长老会，长老会又特别了，长老会以长老，啊，治理教会，作为他们的教会的，行政管理的方针，就叫长老会，好。像内地会，内地会，内地会现在叫使徒，啊，海外使徒团体啊，他们又一个教会，所以这种教会呢有很多，有数不尽。但是这些教会都叫什么呢？都叫地方教会。不管他怎么样组织，都叫地方教会。所以在圣经里叫地上的各家。来，我们看以弗所第三章第十五节，来，大家一起念：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的
天上地上的各家，那个小字还有一个什么字？贺作什么？
全家。
其实他这个翻译啊，应当这样翻：天上的全家，地上的什么各家？因为地上啊，没有法子变成全家，没这么大个地方。也聚集不到一起，啊，你要把全世界所有的信徒都聚成一个教会，我们墨尔本也搁不下，墨尔本也没有办法，找不到那么个空间，那么大个地方，所以呢，教会在地上只好是各家，啊，就分开的，地上叫各家。但是将来到了天上，还分地上的各家吗？还路德会是路德会， 巡理会是巡理会，浸信会是浸信会，长老会是长老会，还这样吗？弟兄会是弟兄会，不是。那个时候天上啊，得救的人都归到一起了，为什么？因为将来天上我们都变成灵体，灵体不占地方，呵呵，灵体啊，有千千万万的灵聚到一起，不过一小团，灵体，灵不像我们现在，现在一个肉体就是一堆物质啊。赵红，你多少磅？
220磅。
200多磅，我才180磅。哦，你比我胖多了。所以这个那公定你多少磅？
我73公斤。
就所以我们这堆一堆一堆物质加在一起要多少地方，对不对？这没地方。将来在灵啊，1000万个信徒，10000000个信徒，连一两都没有，那不占地方。灵是不占地方啊，灵是不需要太大的地方。所以将来10000000个灵聚到一起啊，大家都很舒畅。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光景啊，我们没有法子预测那个光景，但是按照原理说，灵是不占地方。灵呢还是非常有速度的，非常快，瞬息万里。这灵一动啊，就万万里就出去了。灵非常奥妙。灵呢，水呀、火呀、水火风雷都不能伤害。灵是一个特别的不朽坏的，所以灵不占地方啊。比如神是个灵，神是包括一切又充满在一切之内，你看那多奇妙。神是个灵啊，灵是包括宇宙万有都包括在灵里，但是它又在万有之内，你多奇妙。所以这个灵真奇妙。我们将来呢到天上灵界啊，我们现在叫世界，将来叫灵界，我们都变成灵界。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必须这样的啊。在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就讲这个事儿。第35节读起，读到52节，这一段呢就是讲将来的情形啊，将来的情形。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35节，读起。
会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的？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或是立地，景脉，或者是一样的。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同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的， 地上形体的荣光啊，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啊，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座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住的是地球坏的，复活的是地球坏的，所住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住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住的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
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这样指出，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不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乃属土的怎样，乃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地球外不能承受不朽坏。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地球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地球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地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地球坏的既变成了不朽坏的，这地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慈悲和圣分裂的话
就应验了。我们读到这儿好了，这个大家看这段写得非常清楚，既有血肉之体，将来也必有灵性的身体。那么灵性什么样呢？啊，灵性身体这里有几种描写啊。第一个啊，灵性的身体是荣耀的啊，你看这里几样，第一个我们看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第一个，这个复活以后，这个身体啊不再朽坏，啊，朽坏也是变坏，啊，是败坏，啊，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坏，原来是很健壮，结果就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软弱，就毛病多多了。啊，刚才父亲跟我讲，我他这痛那痛，结果他肩膀抬不起来。我问他多大岁数，他52。大家明白了吗？52是什么？
50之前没有。
啊，50肩，人50多岁啊，就有一个病叫50肩。哪位？你多大？
54。
啊？
54。
54。
54。
啊？
54。
54，有过50肩没有？
有一点点。
没有。
有一点点。
有。你看他到50岁一定的这个手啊有一个抬不起来痛，过了这段时间大概50肩49就开始了，到55岁这个期间 六年，不管哪一年，不一定，有的早一点，有的什么晚一点，那一定有五十件。到理发馆去啊，你一去，哎呦，痛，不行，不能动，哎，吃什么药也治不好。但是这件时间过了以后，它自然就好了，糊里糊涂，哎，怎么好了？没了。哎，它叫五十件，这个是，这个有这个名字，五十，在四十九、四十八，有的时候就有了，大概到五十五、七年，啊，这七年之间，不管哪一年要发生这个，这是朽坏了，拉警报了。告诉你这肩膀不能乱用的，所以这奇怪，所以一定有啊，到时候不用治它就好了，也不用治，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啊。我都经过这个啊，不知道怎么样，哎呀，哇，痛得不得了，不能举手，一举起来就痛啊。这原来它叫五十肩，一定有的，每个人都有啊。那么这叫必朽坏。那么越老眼睛啊也不行了，眼睛的细胞也坏了啊，耳朵也不行啊，视力一定不行，听力一定退化，哎，这是一定的，哎，这叫什么呢？不光是一定，是铁定的，非这样不可啊！这叫必朽坏。所以人的肉体啊，多少年呢？大概神给定规的是120年，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20年。不过亚伯拉罕超过，亚伯拉罕175，哎，也有超过的啊，那是特别的啊。所以人的身体是必朽坏，但是复活的呢就不朽坏，没有五十肩，没有这些，哪里也不坏，哪里都是好。但是是个什么身体呢？是个灵性的。我刚才说过的，肉体呢是血肉之体，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复活以后变成灵性的身体啊，一定灵就不占地方，物质就占地方。那怎么知道物质占地方，灵不占物地方？因为神是个灵啊。神是什么样呢？来，我们看一出圣经，在腓立比书，哎，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读第十一节，第三章十一节。
在此并不分希律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你看，基督是包括什么？
一切，
一切，所有的人，他都把他包在里头，包括一切，就是在他外边，空气，比如在我们每个人的外边，把我们都包围了，空气，对不对？但是空气又住在什么？我们里头，你呼吸空气又进到里头来，不，空气包括全地球。但是呢，它 他又住在人里边，这就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啊。要大就可以大，要小就可以小，这是什么呢？灵性的身体。要大可以包括一切，要小呢可以住在之内。这个灵啊，就是奇妙的，这就是我们要认识。那么将来我们大家呢都要变成什么？
灵性
的身体。那个时候这个身体还朽坏吗？还有物质的分子吗？都没有了啊，没有了，没有了，所以肉体是永远不朽坏。这就是我们必须认识，一个基督徒必须认识啊，我们都跟基督一样。我们读腓立比书，腓立比，我们读23:21，来，大家一起读3:21。
他要按照他叫
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颜色，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耶稣想到哪里，复活以后他就到哪里，想显现他就显现，想隐藏就隐藏啊。那个时候就身体同时可以显现在各地方啊。那我们将来的身体也什么样，也是那样。所以复活以后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会什么样。当然现在我们没法子形容，没法子，这不过圣经零零碎碎的，东一点西一点也说明这个意思啊。不朽坏的，这个不朽坏的，我们在世界上没有看过不朽坏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不朽坏啊，因为凡是物质的没有不朽坏啊，就是2万年，像雷29000年一个半衰期，那还是得要朽坏，但2万多年啊，那不过的年纪多一点嘛，看不见啊，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朽坏，所以物质一定要朽坏。可是呢我们将来变成不朽坏，就永远不坏，没有朽坏的因子，里边没有这个因素，所以他就不朽坏。那叫什么身体呢？灵性的身体，要到哪儿就到哪儿啊。我们说现在要到南京，你们一想你已经到南京，你看妙不妙？将来的身体就那个样啊。要想到月球去，你这么一想你人已经在月球上了啊，一想一动这个思想一想就到啊。所以将来的身体就是那样，所以那个身体呢在天上可以聚在一起，我们这许多的人都能在一起啊，并且彼此还认识啊，赵红你也来了，红弟兄你好吗？都来了，好像不错，哥，大家到天上都认识，哎，你看多好啊，都是不朽坏的，所以他才能够活到
永远。
要朽坏的呢，就一天到了时候就坏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的身体。你看好不好？太好了啊！那个时候要想到哪儿去玩儿，你到哪儿去玩？你 你想到巴黎去玩一玩吗？你已经到巴黎了。你看现在你要想到巴黎，那你得存钱，你还得买机票，啊，你才能去，啊，对，住哪儿你还得订旅馆，那可麻烦了。将来没这个顾虑，啊，将来，不过将来巴黎也没有，那地球都没有了，啊，将来我们去的天上，不过天上你要到哪儿就到哪儿，那也是美得不得了，啊，我们变成灵，血肉之体变成什么？
灵性
的身体。这个灵性的身体你要想啊，哎呀，那奇妙得不得了，因为神就是什么？
灵，
神就是圣经说的。与跟他相似，啊，跟神相似，啊，这里说叫万有归附自己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也是那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就往这个，我们要想象，用我们的想象，就越想越美。你想现在你走不动，你出门拿着拐杖，一扭一扭，啊，很快拐杖就丢了。你看，好不好？切。我一想我就乐了，我这拐杖，我变成灵性的身体，不要，你看多好。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要想象我们不朽坏的将来，要有这种想象。所以你越想，你就越快乐。你光想你这个朽坏的身体，啊，你说今天这里坏了，明天那里坏了，是啊，它要坏吗？它必然坏吗？啊，所以圣经里说，我们顾念的都是些要坏的东西。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思想拴在这些败坏的事儿里，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把这个以弗所第四章这个把我们小组里的弟兄姊妹的思想你要给他引动啊，比如说有一个姊妹啊今天又住院了，又哪里痛哪里痛啊，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强调得很厉害，啊，不想将来我们要变成灵性的人，你光想这个身体朽坏，这个朽坏是必然的嘛，你不说它也要朽坏嘛，对不对？你说了不过是现实，那都是早就说明了，圣经早就说明了，说我们的身体叫必朽坏，那是一定的。那你怎么不朽坏呢？你必定朽坏吗？你要想那个不朽坏的，那大家懂不懂啊？我叫你这个思想要超脱，要进入那个灵界。这个思想叫什么思想呢？叫灵的思想，让灵来引导你的思想。哎，明明我们在朽坏之中过朽坏的生活，但是我们的思想已经进到什么？ 我们思想升华了，我们的思想进步了，我们的思想脱离这个败坏了。人只有思想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基督徒就要把思想，这叫什么呢？大家注意，这叫释放，自由而释放，这个思想开始被解脱了，被释放啊，肉体虽然还在这捆绑，但是灵已经释放，已经，我们要朝这个思想，基督徒要能够脱离这个，你就天天快乐。你要在思想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你就不在肉体里受捆绑。说实在，一个基督徒在肉体里是被捆绑，啊，这里痛哪里痛，这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你越想他越什么，越不舒服，捆得越紧，越想他越捆你，他把你捆绑的就动不了，就让你痛苦万分。那么你把思想往上想，往前进，超脱一点，脱离开现在，你想到将来去，你请问那不叫这个思想叫解放吗？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学习把这个思想从现在，为什么神要把将来的事儿都告诉我们啊？他把将来的事儿告诉我们，把许多将来的事儿在圣经里写很多这个事儿，我们就根据思想，根据圣经的思想，把我们这个身体放在现在里，我们去想将来，这个思想就进步了，这个思想就解脱了，这个思想就自由了。大家懂吗？我这样说懂不懂啊？我们人还不可以，人还活在这个现实，活在这个捆绑里，但是我们的思想已经什么，超脱了，已经脱离开这个啊，这就是基督徒的享受啊，懂吗？啊，基督徒的享受，哎，你能够预先享受将来的荣耀。我们要教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被暂时、被时间、被现在物质这些东西把我们捆得紧紧的，让我们一点儿也动不了，每天败坏，每天在那儿愁苦万分，每天受罪在那儿。我们在受苦中，我们的思想先超脱，先自由，获得释放。大家懂我说的话吗？你若能够学这一招，学会这一招，你就可以脱离痛苦，任何痛苦你可以脱离，任何惧怕你可以脱离，没有可以惧怕的，你的思想是超脱的，你思想已经啊到了那个不朽坏的境界啊，你的，但是你的这个人呢还活在这个里头，思想和你的人可以脱离开。我这样说大家听得懂吗？听得懂吗？能不能这样学习啊？学习超脱，学习过释放的生活，你能不能，你要不能 你还活在捆绑之中，越来我告诉你越败坏，越来越坏。那我95岁一定比你坏，比你坏，对不对？因为他因为年龄到了，他一定要坏嘛。可是呢，我这个思想啊已经脱离开这个东西了，这思想不受这个捆绑，不受这个时间，不受啊这个物质的捆绑。我活在灵里，把思想先放在灵里，让那个灵里啊脱离开，啊脱离开。这叫什么呢？这叫思想上升，也就是以赛亚书41章20节所说的。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思想非常的好。人是个思想的人，的思想可以脱离现实，可以进入永远。以赛亚书41章20节，来，大家一起念。
他笑人，他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造的。
耶和华什么地方？在耶和华在什么地方？在上头。所以基督徒的思想往那儿想，不要想我就都想在什么里头，都想在你的被缠住，整个的人都在捆绑之中，在肉体之内。你的思想一超脱往上想，想到神那里，这思想就被引导超脱了，就释放了，就自由。这是基督徒的思想解放，这跟佛教的道理啊有点相同。佛教说我死了，我死了，我没有了，他把自己想成没有。我们不，我们实有，我现在是有，不自己糊弄自己啊，我有，但是我超脱这个现在，想到永远里去，想到那个在神那里如何释放。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引导的我们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天天想现实的，你想你的工作，你的身体，你的吃喝，你的问题多得不得了，都是问题。你必须想一个办法，要把这些问题给它剖开。怎么想呢？只有想到荣耀里，只有往上。大家明白了吗？这是我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思想解脱，啊，从现实里头被解脱。原来我们被捆绑、被压制、被束缚，啊，现在我们要思想要得到释放，这是我们要教弟兄姊妹的。谁能够抓住这个方法，谁就能够超脱现实，超脱，能够预见未来，预先想到未来，啊，能够把忧愁、烦恼胜过，可以喜乐。 不，我这样说大家听懂了没有？我这样比方大家听懂了。好，那我就达到目的了，就大家学习，让思想释放。我们的思想要先脱离现实，进入。但是我们所想的不是空想哦。不过我们虽然没有得到，我们不过先一步去试着去想啊，将来还是实在的哦。假如空想，那就是骗人的，对不对？那不实际啊。我们这个是实在的，不过早想一点而已啊。啊，大家听懂没有？你先一步来想，就把你的现实脱离了，脱离了以后，你就一切的苦恼、烦闷，一切都解脱了。好了，我这样说，大家听明白？尤其老年的姊妹们、老年的弟兄们，要懂这个，啊，要活在肉体里，肉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我们说60岁以后啊，是一年不如一年；70岁以后啊，是一个月不如一个月；80岁以后啊，是一个礼拜不如一个礼拜；90岁以后呢，是一天不如一天。一天，每一天都有新变化。叫我90岁，我知道每天。可是呢，我的想法呢已经超前了，我已经解脱了，我从这个里头出来了，我不在这个每天每天的这个想法里，所以我很快乐，我释放，我不受这个时间的捆绑。这也就是我们明白那个定理或时间，我超脱了，我超脱了。你想不想超脱？你想超脱，就是这么训练你的思想嘛，把你的思想训练的往前，要往天上想。好了，我们低头祷告。